有声书茶经系列，出埃及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一次是出埃及记查经的第22讲，我们要从第34章开始查考。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出埃及记34章的历史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犯了拜金牛犊的罪。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以后，发现他们竟然那样的犯罪，在盛怒之下就摔毁了那两块神亲自写有十诫的石板。
摩西为了拯救以色列百姓免于被神毁灭，他向神苦苦的哀求，他宁愿使自己的名从神的生命册上被涂抹，也不要神放弃对以色列先祖的应许，以至于叫外邦人因为神毁灭了他自己的名而羞辱了神的名。于是在34章，神决定再给以色列人一次机会，更新先前被以色列人破坏的约。
是的，弟兄姐妹，既然这一章是记载神跟以色列人更新的约，所以在更新的约里就省略了一些前面那个西乃之约已经明明说过的内容，却保留和加强了西乃之约里重要的部分。所以在我们查考这个更新的约的时候，就应该特别要留意那些重复加强的部分，也就是特别重要的部分。
至于有一些已经在查考西乃之约的时候解释过的部分，我们就把它省略，不再多加解释了。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查考这一章。我们先来念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跟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牛群羊群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
神再次召摩西上西乃山，要跟以色列百姓更新先前所立的约。神还规定禁止任何人靠近整座山，连牲畜靠近山根吃草也是不可以。那表示神已经划定了西乃山为神圣的地方，就好像当年摩西靠近神显现的荆棘火焰时，神禁止他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那是圣地。
神要摩西在上山以前凿出两块跟先前他摔碎的石板一模一样的石板，因为既然摩西摔碎了从前的那两块石板，他当然应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是的，按照当时立约的规矩，立约的人必须在正式立约的时候宣告立约的人是谁，那个宣告就等于是立约人的签名。
所以在第五节到第九节，神在跟以色列人更新这个约的时候，同时宣告了他的名。经文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神向代表以色列民受约的摩西宣告他的名是耶和华。我们以前已经好几次说过，耶和华亚卫所代表的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自有拥有，意思就是神所做的一切都包括在他完全的名里面。
是啊，当神向摩西宣告他的名是自有拥有的同时，就是向以色列百姓宣告他的救恩已经发动了。在新约，神的宣告就被翻译成希腊文的 kerygma， 中文的翻译就是传。
这个新约里的传字主要是用来说明向人宣告神福音的时代已经来到。这个希腊文的传字包括了广泛的意思，有教导，有说明，有教义，都在这个传的意义里面。
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耶稣引用旧约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的那一段翻译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根据新约的解释，我们就更加的明白了为什么神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了。因为在自有拥有神的福音里面，就包括了神的赦免恩典，也包括了神追讨罪孽的审判。
是啊，金华牧师，这也告诉了以色列百姓，为什么神在过去要惩罚他们的犯罪，为什么神又在事后因为摩西的祷告就饶恕了他们，跟他们更新所立的约。
是的，还有呢，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是当时散主的成语，意思就是一直不断的。我们一直到今天还能够从人种到家庭，从国家到社会等等各种的遭遇里，见证圣经有关神对人类祖先行为的赏赐和报应所留下来的深远影响。这些都证明了神的话永远不改变，是真的。
对。接下来第十节就是这个更新之约的序言。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
在古代中东有权势的人和他臣民之间的约定，我们称它为所谓的宗属条约或者盟约。在这种约的结构里，通常包括了约的序言、约的条款和祝福与咒诅。
是的，弟兄姐妹，在这种宗属条约或者盟约的序言里，一般都包括了两个部分。首先，它要标示出宗主方的名字跟头衔，然后就是隶属方的名字。在约的序言里也简单地陈述了宗主方保证提供的保护跟利益。至于约的内容呢，当然少不了包括了宗属双方的权利跟义务，最后就是以祝福跟咒诅的话来说明任何一方遵守了约定会得到的祝福，跟违背了约定的话所要承受的咒诅跟付出的代价。
不错， 在旧约的时代，神也利用了当时人人都熟悉的这种宗属条约或盟约的格式来和他的百姓立约。例如在出埃及记第20章里，神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宗属条约，在条约的序言里就说明了立约的是拯救以色列人的耶和华，而遵守义务的隶属方就是神的百姓。立约的内容就是要求隶属的一方遵守十诫，最后就很清楚地定明了祝福和咒诅。
另外，整个生命记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宗属条约或者盟约。虽然神跟他的百姓所立的这种条约的内容并不完全像世俗的宗属条约的那种的结构排列，而是把它分散在整个的约里，可是宗属条约基本结构的精神还是在那里的。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就肯定能够更容易的理解为什么神的约是那样的，而且也能够帮我们理清很多不容易找到的问题的答案。
是的，第十节就是神这种更新之约的序言，他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神就是立约的主人，而以色列人就是接受这个约的百姓，只要他们遵守这个约，神就保证要让他们周围的外邦人看见神向他子民所行叫他们惊奇敬畏的事。
然后从11节到28节就是这个约的内容。让我把这一段经文分成两个部分来念。我先从11节念到17节。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先从比较广的角度来看这个约的内容，就可以发现了这个约的内容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十条诫命。
在这个内容里也包括了一个在出埃及记23章所记载的神命令百姓守节的摘要说明。
神警告以色列人必须排除那些非神子民的外邦人，也不容许以色列人和他们立约。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一旦和神立了约，他们就不可以再和跟神没有关系的其他的约了。
为了做到这个要求，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必须要铲除在他们中间一切外邦人的偶像，一切祭拜假神的仪式跟风俗。
14节说耶和华是祭邪的神，这是重复出埃及记第20章第5节神已经说过的话。不过这一次神把话说得更清楚，神说他的名就是祭邪者。祭邪的神不只是一个形容神的名词，更是一个代表神属性的名词。神的属性本来就是祭邪的。
可不是吗？既然祭邪是神的属性，那么不但是以色列人，基督徒也当然必须要除掉我们生命里所有可能冒犯神属性的东西。十五节再次说到跟那个地方的居民立约，这个明显是包括了结婚的婚约，因为神担心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结婚的话，这样的婚姻关系会败坏了神的百姓，使神的百姓离弃神，就好像所罗门王从前所犯的罪一样。
是的，在十五节和十六节两次提到和外邦的神行邪淫，我们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就知道，圣洁的神所恨恶的邪淫包括了和非神儿女的婚姻关系，也包括了和假神建立的关系。神看这一切就是他所恨恶的淫乱。
十七节说，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金华牧师啊，这句斩钉截铁的话是神要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所犯的拜金牛犊的罪。那个金牛犊不但是一个像，更是一个代表神的像。神不容许任何人拜偶像，更不容许任何人造了偶像以后像亚伦那样说这个就是耶和华神，拜耶和华神像根本就不是拜耶和华呀。
的确是的。接下来从18节到28节是更新之约内容的第二部分，其中规定了以色列民当遵守的节期和守节的规矩。
好，我就来把这一段更新的内容的第二个部分念出来，从18节到28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因为你是这亚比月出了埃及。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并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
弟兄姐妹，根据出埃及记第12章第17节，神要求以色列百姓过逾越节的理由是，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而除酵节的意义跟逾越节是连在一起的。在七天除酵节的活动包括了吃无酵饼，用赎价把一切头生的都赎出来，这一切的活动都代表了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赎出来。
约的内容里也提到了严格遵守安息日的规定。所谓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即使在赶着收成季节或生意最忙的时候也要安息。那意思就是说，不是在我们闲的时候安息，更是要在我们最忙碌的时候来安息。在新约扩大解释了这个先后次序的属灵意义。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弟兄姐妹，神的话是真的，你经验过吗？你有这样的信心吗？
在22节，神要以色列人遵守七七节跟收藏节，就是要他们纪念神的赐福，向神感恩。24节说，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并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向那些有信心遵守这个约的人所做的保证。当他们遵守神这个约的时候，他们不需要担心别人会不会趁机来抢夺他们的地方。
圣经一再的重复类似这样的话说，耶和华赐福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来见证神处处赐福他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后来在他们进入迦南以后，他们也一样的经历到神的信实，一直到后来他们离弃了神为止。
是的，25节的规定跟逾越节有关，因为血跟无酵饼就跟逾越节连在一起。
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大部分的节期都和农业的收成有关，他们后来进到迦南地的第一件和民生问题有关的大事，就是在神的赐福下开始有了从地里出产的东西可吃。神不要他们忘记他的眷顾。
对，神要求他们把地里首先出熟之物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这跟神要求以色列人赎出一切头生的有同样的意义。也就是说，献地里出熟之物跟向神赎自己头生的，同样都有纪念神拯救的意义。
有关26节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问题，我们在查考出埃及记23章的时候已经解释过了。既然神又在更新之约里重新再提这件看起来好像不重要的事，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的去看它是重要的了。
对，我们从这句话的上下文就可以肯定的知道，这个要求不仅仅是为了道德的原因，而是为了切断外邦人拜偶像的时候那种邪恶的仪式。
是的，最后呢，27和28节就是一个立约里典型的结尾，它说明了以上立约的条款已经完成了，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加以保存并且执行了。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
我们根据《生命记》第十章第十节的记载来推断，在那40天里，摩西为以色列百姓向神恳求，然后神就答应了他，于是就命令摩西记录下这更新的约，重新在那两块石板上写下了和先前一样的十诫。
这么说，弟兄姐妹，摩西按神的旨意写下的这个更新之约，包括了一个缩版的约书，也包括了神所写下来的十条诫命，所以这两个部分的内容是同样重要的。
不错。
出埃及记34章最后结束的一段，记载的是摩西个人属灵的经历。29节到35节说，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几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
摩西从西乃山下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貌已经改变了，而是别人看见的。和神有亲密关系的属灵人，他本人是不自觉的。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的施洗约翰，当人家看见他的时候，不免因为他与众不同的表现，就以为他是某个旧约的先知，连那样受人敬重，人看他好像是圣人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也说自己是个罪人中的罪魁。
金华牧师啊，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面皮发光，发光这个古老的希伯来原文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角，野兽头上长的角的那个角字。很不幸的是，拉丁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选了用动词长出角来翻译面皮发光这个字。结果呢，在中世纪的艺术作品里面，摩西的画像或者雕像的头上面就有了一对角了。
其实啊，这种翻译法是受了希腊神话的影响，是不正确的。我们根据33节说，摩西就用帕子蒙上脸，就确定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发出亮光。摩西的头上并没有长出一对角，而是面皮发光。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解释说，以色列人不敢定睛看摩西脸上的荣光，是表示他们怕看见神的荣光。摩西是传递神律法的人，可是因为以色列人心里的帕子始终没有除掉，所以他们从来就没有能够透过摩西的律法直接和神交通。
可是在新约马太福音17章1到8节说到，当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在场的那些耶稣的门徒看到了摩西的脸。当时神清楚地命令耶稣的门徒要听神爱子耶稣的话。那场合可以说是一个新约和旧约交接的典礼。从此以后，摩西作为旧约时代神与人之间的中保那样的责任呢，就移交给了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
对，就像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弟兄姐妹，我们这一次所读的这个西乃山上的更新之约，是因为摩西为犯罪的以色列人代求，因此神在转过来向他们施慈爱和怜悯所产生的结果。
可是弟兄姐妹，今天这个约已经被耶稣基督设立的新约取代了。照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的话说， 这个写在我们新版上的约是基督的信借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新版上。
这句基督的信，这个信字不是相信的信，而是写信的信。也就是说，我们如今有的是基督用永生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完成了这一份写在我们新版上的信，那是多么的宝贵啊！
确实是的。好了，弟兄姐妹，出埃及记第34章就查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要开始查考一个新的大段落，就是出埃及记35章到39章。让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